相处那么好
啊，
能不能神的恩典再次来到他面前。我们今天来读一段神的话语，是在马太福音，我们从第十五章开始。马太福音第14章翻到后，我们从第13节的下半节开始，一直读到第21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翻到后，我们从上来读，我先读第13节的后半节。众人听见，就从各城步行跟随他。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前来说：“这是谁的地？时候已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来给我。”于是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了，而且吃饱了，把剩下零碎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
下一段圣经是在第15章，马太福音第15章。我们从30节读到第38节，15章30节。有许多人到
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些众人，因为他们从我这里已经有3天也没有吃的，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这里在这里野地，哪有什么许多饼叫这么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饼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7个饼和2条鱼，坐下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就吃饱，收拾了零碎，装满了7个饼，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
但是我们实在是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也求你再向我们讲一遍。求你自己的话是实在的宝贝，你自己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愿这些话真是落根在我的心里头，越过孩子出口的软弱和局限，让我们越来越心里都是你的话语。谢谢你。神都按照自己的性质 段圣经呢，在马太福音里记载到两次所谓施的神迹，它是一次是借着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再一次是借着七个饼跟几家小童喂饱了四千人。那么在马太和马可记载到了这样一个神迹，在路加和约翰只记载到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这两次神迹，虽然路加和约翰福音只记载了一个，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从马太和马可的记录里头，这两次的事情不是重复的事情，也不是从不同的角度上记载的。圣灵借着马太和马可，把这两个神迹很类似的事情记录在这里头，是以他自己的旨意，他自己的心意，巴不得借着我们每次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圣灵能开启，让我们真实在这段话语看见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先回去来看一段，这个回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五饼二鱼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我觉得如果我们去仔细去读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圣灵在这里的效果讲的话。首先呢，就是他当时有这一批人，他们是来去跟随主耶稣一段时间，这个最后是讲到差不多有五千人，不算妇女和儿童，孩子差不多有五千人，这些人已经跟随主耶稣，他们不是平平常常的来的，他们跟随主耶稣。而且圣经前面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知道这是在犹太地，是以色列，是犹太。那么神主耶稣这段的神迹是对犹太人的，当然十五章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他们光荣耀归给谁，归给以色列的时候，说明他们的身份不是以色列人。然后再加上前头的地址，我们也知道那是一批在外邦人的地，是外邦人，所以那四千人是外邦人，这五千人是以色列人。所以简单把信息先分开。那么在这里头他特别讲到什么，主耶稣出来看见这些跟从他的人的时候，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所以这个是神要给他们五饼二鱼的一个根源，因为神要怜悯他，并不是说因为他们跟随主表现好，所以神要奖赏他们。我们仔细想想，我们今天从我们蒙恩得救开始，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得救？难道是我们人好吗？难道是我们的行为比别人更好吗？我们的道德标准比别人更好？圣经上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可以靠自己的道德标准在神面前可以称义。我们每个人我们得救是怎么样得救？因为神，因为神的灵，若不是神的灵，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所以这段话在五饼二鱼里头再一次讲到，当耶稣出来看见这些已经在旷野里跟随他的人，不知道他们跟随了他多久，不知道他们有多辛苦，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辛苦，乃是完全是出自神的灵。我们神呢也医治好了他们的不少的病，不少的病人。但是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说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天将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概又提到接下来又讲到说，从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好像大家吃饭的机会已经过去了，时间已经过去了，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在这个两段的，在这段圣经里讲到差不多有三类的人，一个是我们主，还有一个是他的门徒，再一个就是这些跟从他的五千个众人。那现在这个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这，他们呢怎么样？他们进前来到主的面前，然后跟主说什么呢？时间已经过去了， 请叫众人散去，好让他们到村子里头自己买些吃的。这里的几个关键啊，是我们常常在神面前不是神的时候一个常有的事情，但是呢却是一件可能是一件很错误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接下来的讲法是跟他的门徒所讲的是不一样的。首先有几条我们可能到了就讲常理的事情是你吃饭怎么从哪里去来吃的呢？当然你是不是做饭，他们在旷野不能做饭，一定是买饭，买就是要付出你的工价和代价，对吧？一般就是讲像我们中国人在信耶稣之前我们所受的传统或者是宗教的影响就是你要行善而有好的归宿，对不对？你要付出一个代价，你要做一定的功夫。那现在就是一个典型的事情，乃是什么？你们要去买吃的，这是一个常理。我不是说今天的我们的人就不需要买吃的，但是在神的恩典里头，在神的怜悯之下，请问大家有没有我们自己可以买的？请问大家有没有我们可以自己买的？我们在没有接触到领受到神的救恩这个莫大的恩典之前，我们一直相信我们做好人有好的行为规范，我们就能买到将来我们自己好的归宿。可是在神的救恩的面前，在神的救恩的面前，没有人可以买得起。圣经也在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代价太大，没有人买得起，没有人买得起，只有神他的恩典能够给我们，而且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来。那这个恩典能给我们的起源是什么呢？这个恩典能给我们的起源乃是神的怜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能不能这个明白这个恩典和怜悯有什么区别。恩典和怜悯有什么区别？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恩的就是蒙到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认识神越深的时候，时间越久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神的怜悯。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保罗写了四组的书信，每组书信差不多得六年、七年、五六年到七年左右，这是代表他一生中在神面前领受不同的阶段所写下的书信。当他在早期的时候写的时候，他都是愿神的恩惠、恩惠和恩典临到，从我们的主耶稣、从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临到。等到最后他要殉道见主之前的时候，他讲的是愿神的恩惠和怜悯从我们主耶稣基督领导。当我们在主的里头日子越久的时候，就会看到是什么恩典。那么回过头来讲，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该有的我们得到，这就叫恩典。我们不该得的救恩我们得到，这个叫恩典。不该得到的得到，这叫恩典。什么是怜悯？该有的惩罚没有罚到的，这叫怜悯。记住这两个是不同的。恩典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处我们得到，这叫恩典。怜悯是我们该受的刑罚，神没有这样待我，这叫怜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所以神能够喂饱这五千人，他不但有恩典给他，他们是不该得到，但是神用恩典来他。可是神怜悯他们，是因为他们该受惩罚，神不去罚他，反而用恩典去待他，这叫怜悯。 所以，但是我们人，甚至是跟随主这么久的门徒，都同样有一个老的习惯和观念在。我们要得到的恩典，要分开讲，要花钱去买。这个不是说我们跟随神之后，在十字架上道路上要付出代价，这个是要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觉得我们要花钱的。所以，愿神实在是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是来你，什么是不是来你？什么是要付代价？什么是没有代价？付不起代价，是完全要仰望神。所以这个呢，就是看见我们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就容易像门徒一样犯这个错。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头再看看他说什么？他说让众人散去。他说求主耶稣让众人散去。那这句话我们好像讲起来，有的时候主要让众人散去，但是主让他们散去的目的可是不一样。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是跟随主耶稣的。这些人是跟随，结果这些服侍的门徒反而跟，等于是跟这些门徒，跟这些众人，要这些众人怎么样？不要再跟随主，我们先散去，解决自己生活所需要的。是不是？就是让打发他们，让他们散去，然后自己去乡村里头去买一些吃的。这些人是跟随自己，但是他让他们不要去跟随自己。你想我们自己在服侍神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一些光景下，有的时候在一些难处中的时候，不知不觉会让无论是我们彼此服侍的。也好，或者说我们被我们服侍的对象也好，我们会建议他们离开主一段时间，不知不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你发现这个同工在这里头，这些门徒们有一个什么特点没有？他们知道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来知道天。色已经晚了，时间也过去了，这五千人总得吃饭，有这个需要，他们就进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样做对不对呢？对，但是他们没有预备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们是在吩咐主说，已经打发他们散去，让他们到村庄里头自己去买一些吃。我们这么一讲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就明白，哦，这是错的。我们来到主面前，应该一切交在主的手里头，不应当带着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来，像那位彼得一样，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总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主意，对不对？然后甚至来吩咐我们的主来做一件事。可是，在实际的光景里头，多少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去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有一些需要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神，神啊，求你这样子为我成就。主啊，求你那样子为我成就。我们自己的计划、小算盘都已经打好了，然后但是呢，要来到主的面前，进前来，让主呢再帮我们祝福一下，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来为我们成就。多少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没有把它真正是看到我们的主。如果是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一切的信靠他，一切的顺服，一切的依靠他。多少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祷告的时候已经很有定向了。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的神就按照我们的心意这样成就。所以这些门徒已经是跟主这么。跟随这么久，但是同样的反映出我们身上的很多很多的常常在日常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人。而主耶稣却是怎么回答的呢？主耶稣不用他们去，对门徒所提的建议不同意，你让他们去，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吃，给 给他们吃。难道主耶稣是给他们一个难题吗？我们都知道有主同在，一切简单，难道这些门徒不知道？可是主耶稣说，你们给他吃，给他们吃。门徒就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就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呢，可是主说什么？主说拿过来给我。门徒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实际的光景，门徒看见实际的光景是只有五张饼两条鱼是他们所拥有的。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你们怎么办？可是主耶稣说什么？说你拿过来给我。我们想想啊，我们先不去讲这个数字，五个饼是五是什么意思，两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看看这个饼和鱼是什么。请问大家，鱼是什么？圣经里讲到鱼都是什么意思？大碗都是什么意思？鱼是从哪儿起来的？是从水里的起来的。水是表示什么呢？是世纪。海里的是表示世纪。鱼呢是在世界里的，是这些没有得救。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说什么？说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所以你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的，成为神的儿女，就像你从世界里的大鱼一样，就不信的捞上来，这就是。所以这些鱼呢，是出自世界，是很可怜的一种状态，没有什么丰富。而那个饼是什么呢？饼是什么？知道是用面做成的。面是怎么来的？面是用麦子磨成。当然圣经里头也讲到，这些饼还是大麦，是一种很低价很便宜的，也没有什么很宝贵的。但是总而言之，在经过这个磨，就成为可以使用的，经过什么工作来，因为圣经在讲的这些面都磨碎以后变成面，这是一个什么工作？用磨碎，用神十字架的工作，然后把它烤成一个饼，这个饼呢就可以供应人的生命，这个是代表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你看，在这个材料里头有一些是刚刚从水里头打上来，没有什么生命改变的本质在里头，有一些呢是有神的工作在其中，可以供应。所以但是这些是这些门徒们和众人所拥有，因为他们跟随神，生命不老命，自己所有的非常有限，有属神的也有不属神的，可是这些都要交给神，都要交给我们神。因为神的工作是什么？当我们口无论是属自己的还是神经给我们的，都给神，神把那些不属于他的去掉，把属于他的丰富起来，可以成为更丰富的动力。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在神面前所需要的。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无论我们的日子有多久，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有属神的那些饼不多，有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是刚刚离开世界，也没有什么很丰富生命的小鱼，也不多。但是当我们能够交到神的手里的时候，神才能够使用。当我们不能把它交出去的时候，神没有办法去使用。所以当这五个饼和两条鱼交到主耶稣的手里的时候，于是他就吩咐众人坐下。大家当大家坐下，就在一个安稳的状态下的时候，安心的状态下的时候，才能预备神的供应。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肉体一定要坐下来，但是神让我们心能安静在他的面前， 当你的心不能安静在他面前的时候，神在他的吩咐我们不能领受，不是神不能给我，乃是我们不能领受。所以当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聚在神的面前，无论是查经祷告聚会啊，我们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恩典才能让我们领受得到。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主拿起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再递给众人。我们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好像我们感觉到好像就像这个谢饭祷告一样，耶稣也是自己谢饭祷告的，也教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但是唯独这几步的圣经里记载的次数不多，圣经里记载的次数这五饼二鱼七饼几条鱼，还有我们的所传流到我们的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是这样的。还有一次是在主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在一起，那两个门徒一直认不出来。当我们的主晚上拿起饼来祝谢，拨开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突然一样看见在那面前的就是主耶稣。所以这几个步骤非常的简单，但是他所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却是从十天来的祝福到十天来的祝福。所以我们从这里头能够看到，当我们的主拿起饼来祝福，拨开递给我，递给门徒，门徒再递给众人，他的意义是什么。当这个饼和鱼是这些众人和门徒当中微小的很少量的放在主的手里，当主的引领，当人愿意顺服，把自己无论是这么微小的东西愿意仰望交给神的时候，神就能赐下祝福。所以他就能拿着这个饼两条鱼祝福，要把它拨开。什么叫拨开？如果不拨开，这五千人怎么吃？而且要分给五千人，这饼能拨得多小？这只是我的想象，圣经里头没有讲。就每个人只能分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能吃得饱。如果我们要是自私的话，要一碗大一点的一碗才能吃饱。可是就是不能自私。这个拨开乃是一个十字架做破碎的。 五饼二鱼，波塞的一个都飞到五千人面前。我记得主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说在圣经里记载了，说主让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他要知道我们这些人要比他做的还要做的怎么样，更什么，更大的事情。我们的主有很多的事情自己是可以做，但是他要我们做的更大的事情。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下，第一是讲的什么，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他就在犹太地，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太远，没有走多远，但是他最后跟我们讲他的福音要传到哪里，要传到地极。主耶稣显然没有走，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因为神造人乃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人堕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这个荣耀来恢复是谁来恢复的？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取的这个形象就是神一开始要造人按照自己形象去造人的那个形象，这是我们的主子取的这个形象，他来到地上要恢复这个形象，他要恢复这个形象，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请问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神，不能够做那更大的事情，我们这个身体能让这个头受用吗？我不知道我们都中间有多少人身体是不是有疾病的，头脑有病，当然有一种病是头脑有病身体没病，但是我们中间不知道，像我今天虽然是站在这里头，我这两天身体是非常不舒服，但是我脑子里的想啊，头脑里的真是想啊，可是我的身体就是没办法。可是圣经里讲到我们主的工作，要恢复这个荣耀的工作是怎么样？是借着主基督这个头和他荣耀的身体来恢复这个荣耀。基督是头，我们的身体不听话，不能顺服，就是这么一个生命的关系。可是在这个地方，神是要能耶稣自己把饼擘开，十字架破碎的工作，十字架舍己的工作自己做，递给门徒，门徒再去递给众人，门徒要参与，你我要参与，不错，没有你我什么指标一样向前走，但是神的工作需要你我来成就。怎么样成就？不是去帮神去做事情，不是说像门徒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时间已经晚了，也过了，打发他们散去吧，到村子里头买些吃的，不是这样的。神要我们来顺服在他的面前，把我们自己一点点的五饼二鱼交给他。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我就一直想，昨天我们教会有这个有福音布道会，来了400多人，那这个晚上要吃晚饭，我就想着400多人的晚饭这个怎么安排，然后在想到这里的时候，这门徒啊，12个门徒，主耶稣就12个门徒，虽然没写几个，但我们知道他是12个门徒，12个门徒要招待5000人啊，就把这5000，把这个12个人一人除一下，大概是一个人要服侍400多位，是吧？数学算得快，要服侍400多位，要把这个400多份饭要送到他们面前去，这真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想等我还没送到一半的时候，我肯定已经饿晕了。也就是说，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众人饿了，要买饭吃，这门徒也是饿了。这个能力从哪里来？怎么吃的饱？ 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的服事，不仅是当我们愿意把这无病而医交在神的手里，神加上祝福，借着十字架破碎的工作，让他死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个能力是乃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主的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坐在主的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不要带着自己的想法再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真是完全顺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就那一点点的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能经历到主死而复活的大能，能够去服侍那400多位。我们昨天教会有几十个同工准备着服侍400多位吃饭，这个地方是一个门徒就要服侍400多位，这个是死而复活的，所以是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得到，但是我们要学习把一点点交给神。然后这些人吃饱了之后，怎么样？不但吃了，而且还吃饱了。说真的，昨天我没吃饱，人太多了，不敢吃，怕饭不够，信心不够，我就没吃饱，没吃完了，还闹肚子。今天站在这儿还是晃晃悠悠，但是这些人真的无饼二鱼，吃了就饱了，而且剩了12篮子，而且剩了12篮子。我们有它的数字，有篮子的意义，但是我们简单的讲，神的丰富实在是不满，实在的丰富，神的丰富实在是不满。那当我们再看到15章，他讲到这个那7个几条鱼误入到4000人的时候，前面讲这已经到了外邦人的地方，这个地方很特别。门徒没有跑到主面前说主啊，时间已经晚了，没说是晚上，吃饭时间也过了，怎么办？打发他们再晚去？没有，而是主耶稣自己说什么，在15章，他说什么？32节，他说叫门徒来，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些人，他直接就说我自己怜悯他。为什么？说他们在这里已经3天了，也没有吃的，我不愿意他们饿死回去，恐怕不成困乏。这是我们的主讲的，我们的主讲的是一个实际的光景。这些人虽然是外邦人，跟随主已经几天了，3天了，我不想多说三的意思。但是是3天，三有很多很丰富的寿命，没有，不是平平，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寿命。但是3天之后的光景是什么？3天之后的光景是什么？没有吃的，没有吃的，他们怎么样？饿着，可能会饿着回去，而且路上会困乏。有主同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丰富的。跟主在一起，不是一秒钟，不是见了一面，3天，结果怎么样？没有吃，饿着，而且会困乏。我请问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主在一起服侍3天？我们服侍有没有感觉到没有吃？有没有感觉到困乏？难道是我们的主不丰富吗？难道是我们的主不怜悯吗？难道是我们的主没有恩典吗？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自己。我们先不用说是那4000人的坏吧，先看新闻图，刚刚发生了5饼2鱼的事，他们再一次来到主面前，你们从哪里能够找那么多饼，能喂饱这么多人呢？他们把5饼2鱼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多少的时候在主的面前就是这样子，把神的丰满 自己没有吃的。虽然我们在聚会，虽然我们在读经，虽然我们在祷告，但是我们没有吃的。我们服侍了，那个重新得力的力量，只能在圣经里的读读就好，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什么经历。那五饼二鱼里的他们从主那里领出来的饼，再把它递出去，一个人要平均递给400多人，那复活的力量在他们身上，他们早就忘记了。耶稣知道不知道我们是这样的儿女？知道，因为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跟我们3天了，没有吃的，他们回去会饿肚子，在路上会饿肚子，路上也会疲劳，知道。但是我们的神就是一位怜悯的神，他不会因为我们降临软弱，降临败坏，他按照我们的败坏来对待我们，惩罚我们，而是他是什么？用他的恩典来待，因为他自己是怜悯的神。他面对他没有用我们该得的报应去报应我们，乃是他用我们不配得的来恩待。这就是恩典和怜悯，他一看见我们就怜悯我们，他一样的供应我们7个饼几条小鱼，不但让我们吃饱，而且让我们吃了富富的。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因为时间不多，我就想特别再讲一下，记得圣经在什么地方主耶稣又是用饼和鱼来供应他的门徒，用饼和鱼同时供应门徒的地方不多，是在哪里？是在撒玛利亚的海边。当复活的主再次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再次让我看见神的怜悯和他的慈爱。彼得是一个蒙神被召出来，跟随神3年半的时间，我们的主3次呼召他，可是他还是软弱离开神。神第一次呼召他，让他改名字，说西门也从此以后叫基法，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从他在姨妈变成一个石头。基法是石头的意思，西门是泥巴的意思。这次呼召是让生命的改变。可是彼得，我们到呼召又有软弱。当一次在加利利海练大鱼的时候，主耶稣让他经历到，他凭自己一个渔夫打了一夜什么都没有打到，但是主让他滑到水深之处，撒网打鱼。彼得说：“我是打鱼的，我知道怎么打鱼，但是一夜没有打到什么。可是按你说的，我就听你的做，下去，两条船差点沉了，打了更多。当彼得看见这些鱼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可是我们的主跟他讲什么？说彼得，从这里得人如同得鱼了。这是讲他的侍奉，他生命改变之后，他要侍奉神，他要拯救人，得人像得鱼一样，为主忠心的人。可是当我们的主在那个被爱的那天晚上，彼得3次呼召主，主复活之后告诉马利亚，说你去告诉彼得和他们，他没有按照彼得向他的背叛那个罪孽去报应他，而是用怜悯来待他，不按照过犯对他，一样有恩典去待他。 国之后，彼得又一次来了，带着门徒说：“我们去打鱼。”回到世界上的事情，离开神的事，就像门徒说：“让这些众人散去，让他们自己去。”他们又回到世界上。可是，当他打了一夜，圣灵没打到，他说：“我们的主在里面有点。”准备了油饼，用鱼，在哪里等他们？他们一夜什么也没有达到。主没有问他们说你们一夜达到什么了，主问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吗？”我就想想，这是一个何等温柔的童话，没有说你们忙了一夜，离开我再回世界去，打发这些众人散去，不要跟随。今天来他们也是辛苦一夜，没有吃，所以问他们吃。那个爱主的人都看见了，就说：“这是主。”彼得就跳到水里，跑到他面前，没有一个门徒敢问他是主，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主。我们多少的时候知道是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虽然我们。遗弃他，背离他，甚至否认他，就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我们多少的时候自己不认主，可是主一样用饼用鱼来供应我们，挽回我们。当那次饼之后，还记得吗？主问了门彼得三遍。正因为主三次的问他，他看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舍己来跟随神。他知道自己，他知道当这个病，当要必须把自己所归有的这点交在神的手，他知道自己太多是被逾越，他知道自己的身上。太缺少的是那个经过十字架所做成的饼，无饼而已。也能让我们每个人在他生命中经历这无比大悦，就像彼得一样，最后在基比利亚的海边，让我们面对神的面，没有别人，让我们知道这饼和鱼，在我们自己能够看见，我们多少的时候拿着饼拨开，不能给出去，第一不愿意拨开，拨开了第二不愿意给出去。只有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让主真实的事，因为这一切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我们一同来祷告。恩典的主，实在是感谢你。 虽然这是一段我们熟悉的圣经，但是每次读到的时候，仿佛圣灵不向我们讲话，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一位慈恩典的神，你也是何等一位慈悯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何等的可怜，属于我们自己的，虽然我们蒙恩的就这么多年，在我们的生命中那病是少得何等的可怜，而那是出于世界的鱼却仍然的存在。但是主，我们实在要学习把这一点点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能够拿起来注谢了破碎了，让它复活的大人就是在我们的身上经历到你自己的复活的大人，让我们不但生命的改变，也让我们在侍奉在建立自己教会的身体上真实能够顺服于自己的旨意。愿你荣耀的旨意真是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的名真是高举，愿你的荣耀真是彰显，愿更多的人能称颂以色列的神，称颂我们这位死而复活的主。谢谢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继续用恩典和怜悯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